大贼魔欧阳天佐抓住刺客救了圣婴，一时之间十三省总镖局知道这个事儿了，人们全起来，纷纷赶到圣婴的屋里，院里都是人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圣婴、李刚、毕坤长老、诸葛山珍，大伙问欧阳天佐：“你从哪儿来的？你怎么知道有刺客行刺？”欧阳天佐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为了使您听得清楚，我呢交代的明白，咱先把这个事儿放在一边儿，说太仓三鼠。这三鼠就是飞天鼠秦游、过街鼠柳玉春、盗粮鼠崔通三个盗宝贼，他们串通一气作案，给圣婴栽赃陷害，入皇宫偷出三宝。但前文书咱说了，为了他们仨，圣婴六小下澎湖大闹马公城，会斗誉王张其善，好不容易把三鼠缉拿归案，三宝还朝。这三只耗子被定成死罪，一只押到北京投入刑部大牢的死牢，等着秋后处决。可这个事儿呢，轰动了全国，因为这是特大的案子，家喻户晓。这三鼠也有好朋友，咱们单说五湖三台八大名山，这三台什么台呀、啊？萧金台、萧玉台、萧凤台，这三台就是三座大山，以萧金台为主。萧金台的总辖大寨主名叫闵世琼，姓闵呐、啊。闵世琼跟秦游他爹过命的交情，虽然他死了，闵世琼一直在怀念他。这飞天鼠秦游呢，还是闵世琼的干儿子，所以这个消息传到萧金台之后，闵世琼是十分震惊啊，长吁短叹，把他儿子闵德俊叫过来了。闵德俊小伙长得漂亮，人送绰号双枪太保，爷俩占据萧金台。这闵世琼啊就跟儿子说：“你看看，你哥哥秦游现在被定成死罪了，押到刑部大牢秋后处决。哎呀，想起他爹来，我心如刀绞啊，难道说咱就不闻不问了吗？”这个闵德俊呢跟秦游关系不错，哥俩相处了多年，有一定的感情。说到这儿，咱还得介绍介绍这个秦游这个人呢，不坏。你别看年轻，不采花不倒柳，奸盗邪淫的事找不着他，他就是跟圣婴两个人解不开的抽嘎子，一心一意想给他爹秦天豹报仇。因为圣婴用镖打死的秦天豹，他恨圣婴，对待圣婴是不择手段。除此之外，他人缘不错，慷慨仗义疏财，所以闵氏父子非常同情他。最后爷俩做出决定，到北京想办法走动人情，也要把三叔给救出来。看来平常啊，你得为人，什么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啊，这话虽然不决定是怎么那么对，但是有一定的道理。 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。真有马高凳短为难招宅，这朋友还真就给帮忙。所以闵家父子决定之后，这就出主意想办法。哎，后来想起一个人来，这个人呢住在北京，是刑部衙疲劳司的主管，疲劳司的主事，说话算数，官儿不大，有一定的权力。此人姓李，叫李清泉。这个李清泉跟闵世琼、跟闵德俊关系都不错。这个李清泉什么人呢？啊，什么人？祖上了不起啊！我说过大明英烈，您听过吗？有个十王李文忠，是朱元璋的外甥。李文忠一个人吃这十个王子的俸禄，这个李清泉是李文忠的九世孙，对明朝有深厚的感情，现在归了大清朝，改朝换代了，所以这个李清泉的不甘心呐，总想着反清复明，还恢复大明朝的江山。但是孤掌难鸣啊，你别看做大清朝的官，吃大清朝的俸禄，念念不忘大明。所以呢，他跟闵氏父子经常通信，想借助闵氏父子的势力推倒大清，光复大明，无话不谈。那个占山为王的贼还管你什么朝代啊？所以反清复明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，因此跟这李清泉有一定的交情，闵氏父子就想起他来了，带着极珍贵的礼物。闵世琼打发儿子闵德俊带着仆人赶奔北京，真下注啊！他们化妆成买卖人，到了北京之后找了一家店房住下了，一打听刑部衙谁不知道啊，疲劳厅的主事李清泉住哪儿，有人告诉了。当天晚间闵德俊带了俩人亲自前去拜会，把李清泉吓了一跳。哟，老贤侄，你怎么来了啊？叔叔，我代表我爹来看你来了。哎呀，里边请里边请，我真想你们呐。到了密室之中，把门关上了。李清泉知道他们是贼呀，叫朝廷知道，连自己脑袋都得搬家。但是有交情啊，把双枪太保让进密室，就问他：“老先生，到北京干什么来了？”“叔叔，找您来了。”“找我？什么事儿？”“一般的事儿，我们就不给您找麻烦了。有件棘手的事儿，非叔叔帮忙不可。说吧，咱们都有交情啊，我跟你爹过命的朋友，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帮忙。什么事儿？”“我为三鼠而来，飞天鼠秦游、过街鼠柳玉春、盗粮鼠崔通，这仨人听说定成死罪，押入刑部死牢。他们仨跟我们有交情，我爹想要救他们，恳请叔叔能助一臂之力。”哎呀，李清泉大吃一惊，就冒了汗了。“老贤侄啊，不是叔叔不给帮忙啊，案情太重啊，这是皇上亲自抓的案子，明皇皇的圣旨已经下达了，定成凌迟处死啊，那是国家的极刑啊，这押入死牢，想把他们仨救了，谈何容易啊！我是个小小疲劳厅的主事，我没那个力量啊。” 说说，要不这么费劲能求您吗？叔叔，不管怎么说，您在里混了多年了，你比我们强得多呀，您怎么得给出个主意，想想办法。说着把包拿过来了，打点李清泉的，把包打开往上一掀，李清泉傻眼了，光彩夺目，什么高有七寸一尊珍珠佛，5464颗珠子穿成的，随便拿出一颗来都价值连城啊！珍珠佛哪来的？抢的？当贼的能花钱买去吗？你要不下注，对面能动心吗？比方说你打点人情，拿仨瓜俩枣，对方不以为然。你要下了注，对方一瞅，吸口冷气，这就打动了，这事就好办。把珍珠佛往上一掀，叔叔，我爹送给您的，您留下做个纪念吧。这给我的啊！你看这位还挺贪，这。哎呀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呢。叔叔，您怎么说这话呀？您要把三叔给救了，您不就有功了吗？您不就心安了吗？这，哎呀，我得想想啊，这，哎，有主意了，老先侄，你住在哪了啊？我住在李家店了。你先回店房听信儿，我呢得打通关节，然后我才能告诉你。如果一切顺利，咱就算成交，要真不行的话，我也无能为力啊，这珍珠佛我也不敢收受啊。叔叔，那你就为例吧。说着话又取过3000两白银，一张银票，马上到银号兑现，提现款往桌上一放。叔叔，买包茶叶喝吧。买包茶叶喝，那包得多大呀？3000两啊，在康熙年间是惊人的数字啊。这数目太大，您留下吧。我爹说了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谢。那好吧，好了，我不留你，你马上回去，明天这时候听信儿啊。好嘞。闵德俊回李家店，这李清泉呢一晚上没睡觉啊，左看珍珠佛赞不绝口，右看爱不释手。哎呀，这玩意太好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事可真不好办呐。后来他想了个点子，3000两银子的银票他揣到怀里头了。这珍珠佛呀，底下坐的是个莲花座，跟上面这个佛呀是两厢的，他拧了半天拧下来了，把这座他留下了，把上面这个佛他装在小木箱里头，用布包好。第二天一早他请了个假，赶奔皇宫大内，找一个主管太监叫索连城。现在皇宫大内12家总管太监，他是头一把，御膳房的总管太监，专门服侍皇上娘娘嫔妃吃饭的，御膳房嘛，有权利。跟李清泉处的交情莫逆，李清泉这六品官就是索连城在皇上面前给保举的，有什么事他都找他商量。等找着索连城索太监，这索太监是眉飞色舞啊，给他送个小绰号叫小财神，他只要一来自己就能发个小财。他就问李清泉有事儿啊？哎呀， 老人家，有点小礼物你先收下，然后咱们再谈。你说吧，什么事？哎，您先看看礼物。把珍珠说往上一献，3000两银子的银票往上一递，哎呦，把这锁连城美的摇头晃屁股，眉飞色舞，好东西，好，你这是送给我的，送给您的，孝敬您的。哎呀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呐，有事儿吧？大概有点事儿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凡是我能办到的。老人家，有这么个事儿，我不是在刑部衙吗？这个刑部大牢里头押着仨犯人，就是那太仓三鼠啊，知道。这仨小子定成死罪，到了秋后万剐凌迟。是啊，正因为如此，这仨小子也知道活不成了，天天在监狱里的折腾，打犯人，骂当差的，哎呀，就像疯子一样，我管也管不了啊。我想问问您，对这种犯人能不能提前处决？哦，这么回事儿，那你就收拾他，收拾不了啊，横骨插心，他不怕死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请求皇上降旨，提前处决啊，提前把他们咔哧了就得了。这玩意一旦他们要炸了狱，要跑了，我担不了这个责任呐。今天我来请示您，就是这个事儿。一旦他们要跑了，皇上怪罪下来，您在皇上面前多替我多加美言呐，要不我脑袋就得搬家。
嗯，
好吧，你放心，你这不有话说到这儿了吗？礼我也受了，将来真要是炸了狱跑了，没你的事儿，顶多官撸了，待个一年半载的，有我保举，换个地方你还是官，好好就弄个4品5品的。哎呦，我多谢老人家，我多谢老人家。这小子可不敢说旁的，他能跟太监说，嗯，您帮我忙把三叔给放了，那他不敢说，他兜了个圈子，把底垫全安好了。老太监能打保票保住他的命，这钱他就没白花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他把闵德俊找来，跟他说，行了，人情我打点好了，下一步再研究研究怎么救人。闵德俊就问了，那您说怎么办呢？要劫牢粉狱拿刀动枪不妥呀，这刑部大牢里头有1营火枪营啊，你们飞檐走壁也不行啊，神仙难躲一溜烟呐。最好的办法，明天晚上我呀也升堂问案，我就说这三鼠不老实，煞射他们的威风，我给你画张图，你按这图领着人到刑部大牢后院，正在我过堂的时候，你们突然杀进去把三鼠给背走，我呢干扎话不追你们，你们呢就顺着暗门逃走了，只能用这个办法能把三叔救出来，你不演这个戏是不行的。好主意，好主意。李清泉给画了张密图，研究多时，闵德俊走了。在第二天的晚上，果然按着计划，他把三叔提上来，咋咋活活的把三叔的刑具还给去掉了，为了提供方便嘛。闵德俊呢带着手下一伙人黑灰的抹脸，嗷一声闯进大堂，把三叔给救走，还砍伤了好几个人。这李清泉咋咋活活，快报告，快报告，九城兵马司本地驻军全出动了，
哪儿找去？
早跑没影了。这就叫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，里边没人玩不转。有很多的案子都是内部人提供的线索，都是知情人勾串外人做的案，古往今来皆通一理。那么事情过后，皇上动怒啊，把刑部几个当官的全给撸了，后来也怪到李清泉头上了。有那老太监索连城从中给说好话，真就保住这条性命了。以后给他运动运动，又做了九城兵马司的一名守备。这就官场的黑暗，层层包庇，咱不必细说了。那么说眼前的闵德俊把三叔给救了，先回到李家店，让他们藏起来，外边乌烟瘴气，也没找到这个地方。哎，这三叔是感恩不尽呐、啊！飞天鼠秦游拉着闵德俊的手，袖子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我老干爹，为了救我们仨人，你们下了这么大的注，我托牛变马也忘不了大恩。大哥，别说了，过两天风声一过，咱们就离开北京，上萧金台。闵德俊认为着，他们仨不定多高兴呢。结果秦游一拨了脑袋，我不走。为什么？我这口气我出不来，老匹夫生硬啊，他几次都是死中得活，哎，害得我们下了死牢。要不是你们父子打救想办法，我们早死多时了，这口恶气我出不来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二进皇宫，再做点案，给老匹夫圣婴栽赃。闵德俊一听，竖起双指，高，我赞成哥哥，你真是个男子汉，有道是舍命陪君子，你进皇宫作案，我陪着，我谢谢兄弟。你说这真有胆子大的。没过几天，他们二进皇宫，那天正好是初五，皇上高兴了，宴请外国使者，把神力王也请来了，在御花园万寿山排宴祝贺。康熙皇帝又一高兴，把暹罗国进贡的宝灯拿出来了，挂在万寿山山头上。哎，闵德俊、飞天鼠秦游一看机会来了，故此才偷走宝灯，留下一封字典，第二次栽赃陷害圣婴。之后他们平安的离开北京，回到萧金台。等见着闵世琼了，飞天鼠秦游仨人哭败于地，干爹老伯，我们太感谢您了，我们得怎么报恩呢？哎，秦游啊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看见你呀、啊，我想起你爹来，我跟你爹真有交情，孩子，咱们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，我哪能不闻不问呢？哎，不幸之中的万幸，你们死中得活了，孩子，你们做的对，做的对极了。人活这一辈子就得轰轰烈烈，窝窝囊囊活着没什么意思。既然你偷来了宝灯，就要叫圣婴上钩。